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1年10月18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共六中全会将于11月8日召开，审议百年历史决议，北约将扩大针对重点以应对中国的崛起。不列利，欧盟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对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法国驻白俄大使在明斯克要求下离开白俄罗斯。中国对台威胁，德国自民党批评中方使用纳粹语言。台湾民众选择永远维持现状，最多占五成。日本官方长官将提升导弹防御能力应对中国军事活动，中方否认试射高超音速导弹。中印举报因边境战略地点撤军方式谈不拢，现僵局。印尼和大马指三边安全协议或引发亚洲军事竞赛。英国国际贸易大臣欢迎中国在非战略领域投资。陈同佳送台案，潘恩姆邀陈周三香港政总外致电投案。选七七发新机，索尼中国被罚百万人民币。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六中全会11月8日召开，将审议百年历史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日召开会议，并决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即六中全会将于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周一的会议研究全面总结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中，中共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决议，搞在个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探讨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议提稿请19届六中全会审议。北约将扩大针对重点以应对中国崛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在受访时表示，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威胁将是北约未来理由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标志着对西方联盟目标的重大反思，反映了美国向印太地缘战略的支点。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中国已通过其网络能力、新兴技术和远程导弹对欧洲安全产生了影响。他说，如何保护北约盟国免受这些威胁，将在北约未来十年的新战略中得到彻底应对。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是北美和欧洲的联盟，但这个地区面临着全球挑战，包括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威胁，但也有中国的崛起。因此，当谈到加强北约集体防御时，也就是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他说，我们可以预测的是，中国的崛起将影响我们的安全，其已经影响了。北约将在明年夏天的一次峰会上通过其新的战略概念，这将概述北约在未来十年的目的。目前的版本在2010年通过，没有提及中国。不列利，欧盟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对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布雷利10月17日通过博客文章表示，在我本周访问华盛顿期间，我们清除了美欧议程上的障碍，并集中探讨了紧迫的国际挑战。他指出，一个更平衡的欧盟美国合作关系将仍然是国际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关键，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致的。伯雷利说，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在价值观和如何组织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市场经济方面是最亲密的伙伴，而且因为朋友和盟友看着我们，期望我们共同努力以应对全球挑战。在地缘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欧盟和美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防止国际秩序滑向国家间竞争加剧的局面，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促进 基于民主价值观的全球合作愿景与专制大国的愿景形成对立，后者则力图建立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伯雷利说，当然我们也探讨了最近的困难和分歧，包括从阿富汗撤军和奥库斯协议宣布的情况。除此以外，缺乏协商和沟通给盟友确实造成了真正的困难，没有显示出西方的最佳状态。他表示，这些困难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加深信任和改善我们的预警机制的必要性。在过去几个月的成就基础上，如欧盟美国峰会的成果和最近在匹兹堡启动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我在访问期间都能够就深化美欧的接触具体步骤达成一致。法国驻白俄罗斯大使在明斯克要求下离开白俄罗斯。今天国台记者杨梅为你带来的介绍。
法新社发自明斯克的消息指出，法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被明斯克当局要求在今天10月18日之前离开白俄罗斯。法国使馆发言人并未解释白俄罗斯驱逐法国大使的原因。据来自白俄罗斯当地媒体的报道，去年9月上任的法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至今未向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递交国书。不过法国大使在一个视频声明中表示，去年12月份他向白俄罗斯外交部递交了国书复印本，但并未向总统递交国书。法国同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拒绝承认今年8月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此次选举在白俄罗斯激发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活动，美国与欧盟都因此对白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不过明斯克谴责美国与欧盟操纵引发了白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在俄罗斯的协助下，白俄罗斯近期切断了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今年3月，白俄罗斯驱逐了拉脱维亚大使馆所有工作人员，因为拉脱维亚当局在一次冰球锦标赛中悬挂了白俄罗斯反对派的旗子。今年8月，白俄罗斯又取消了对美国驻白俄罗斯大使的确认，拒绝向美国大使签发签证。而去年12月份，明斯克曾经接受了美国的大使人选。去年8月大选之后，白俄罗斯反对派成员或者流亡国外，或者被当局监禁。上个月，明斯克法院将反对派领袖之一玛利亚·考勒斯尼考娃判处了11年的监禁。反对党候选人西方认为赢得去年选举的斯维特拉娜·蒂卡诺夫斯卡娅目前流亡在立陶宛，他呼吁国际社会向明斯克施压，要求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另据路透社发自布鲁塞尔的消息，今天周一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上，拉脱维亚外长呼吁欧盟加强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他谴责白俄罗斯向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输送无证件移民。
中国对台威胁，德国自民党批评中国使用纳粹语言。今天有台驻柏林特记者丹兰为你带来的报道。
德国正努力阻止中国对台湾发动侵略战争，但对台湾的威胁仍在继续。中国官媒已在使用最终解决方案的说法。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德国自民党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持续威胁在涉及到纳粹语言时已达到新水平。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推特上发表了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言论，并再次暗示入侵。自民党外交政策专家穆勒·罗森特里特向周日版世界报表示，如果中国的一个宣传媒体用带有历史负担的术语来运作，那么在我们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这里所有的警钟都应该敲响。纳粹德国1941年开始使用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大批屠杀犹太人，使最终解决方案一词臭名昭著。迄今为止，柏林只和台湾建立了非正式关系，以免激怒中国。据德国外交部称，德国政府正关切注视着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欧盟9月发布的印太合作战略注重的是基于规则的处理，这一外交语言的意义是德国试图通过协商与合作来防止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但不会使用军事手段。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台湾民众选择永远维持现状最多占51%。今天我台驻台北特记者陈明峰为你带来的报道。
联合报今天公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数据显示，在统一和独立的五种不同选项中，选择永远维持现状的高达51%最多，和去年的调查结果相同。主张统一的也跟去年一样占10%，主张独立的占34%，比去年略减1个百分点。这项调查中，有关台湾前途的五种不同选项分别是：尽快独立、先维持现状再独立、尽快统一、先维持现状再统一，以及永远维持现状。希望尽快独立的民众占8%，选择先维持现状再独立的占6%，主张尽快统一的有4%，认为应该先维持现状再统一的占6%，而选择永远维持现状的高达51%。联合报这项大规模调查从2010年展开，每年定期追踪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已经是第12年。今年的调查还发现，无论民众对台湾前途选择哪一个选项，有67%的民众认为目前台湾并不具备宣布独立的实力，只有24%的人觉得台湾已经有能力宣布台独。调查也发现，要维持台湾的军事安全，47%民众认为应该优先改善两岸关系，34%觉得优先强化跟美国的关系比较重要，8%有其他主张，10%没有意见。在两岸军事关系的部分，觉得两岸军事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民众近5年逐年攀升，由2017年的42%增加到今年的5.5%，是历次调查的新高。31%认为目前两岸军事关系和缓，6%感觉军事关系友好。尽管调查显示两岸在政治、军事及外交互动都偏向对立或紧张状态，但台湾民众仍普遍认为两岸开战的可能性低。如果1分代表台湾跟大陆非常不可能开战，10分代表非常可能爆发战争，民众评估两岸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得分平均是4.1分。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国防长官将提升导弹防御能力应对中国军事活动。就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中国日前试射了一枚能搭载核弹头的超高音速导弹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周一向媒体表示，日方将提高其导弹防御能力。松野博一在周一的记者会上表示，对这一消息知情，中国显然正在加快发展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武器，以获得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他表示，北京在持续增加其国防开支，以建立包括核武器和导弹在内的军事能力方面，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透明。松野博一强调，中国在海上和空中的军事活动迅速扩大，已成为区域和全球社会的一个主要安全问题。他称，据说一些新的威胁很难用常规设备来应对。他表示，日本将提高其探测、跟踪和拦截能力，以应对来自空中的任何威胁。松野博一说，日本将加强其全面的空中和导弹防御能力，这些能力将通过计算机网络操作设备。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读卖新闻16日刊登的采访中提及，计划在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行修改时，写入发展日本自卫队对潜在敌人导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内容。中国否认试射高超音速导弹。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早前曾试射航天器，而不是英媒报道中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中印据报因边境战略地点撤军方式谈不拢而陷入僵局。据彭博社10月18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和印度军方在最新一轮的军长级会谈中，因为就边境地区战略性地点撤军方式谈不拢而陷入僵局。这些匿名消息人士称，中国当时要求印度撤回去年调到边境地区的数千名预备役部队人员及武器，包括位于喜马拉雅山区的塔普桑盆地。印方则拒绝中方要求，并说两国就脱离接触取得稳步进展，所以他们将这项要求视为一种挫折。印尼和马来西亚指美英澳三边安全协议或引发亚洲军事竞赛。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外长10月18日举行会谈后表示，他们担心和关切三边安全协议即奥古斯协议可能会导致亚洲地区的军备竞赛。作为与美国签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国，菲律宾则表态支持奥古斯协议的达成，称其为日益自行的中国提供了必要的制衡能力量。马来西亚此前提出将就这一问题向中方和东盟征求意见。 因国际贸易大臣欢迎中国在非战略领域进行投资。陈同佳、宋台案、潘姆邀陈周三在香港政总外致电投案，选7月7日发行机索尼中国被罚款百万元人民币。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杨梅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英国金融时报周末引述五个不同来源的信息渠道报道说，中国今年八月成功的试射了超音速核导弹，使美国情报部门倍感意外。报道指出，中国试射的导弹离目的地仅相差20多公里，而三年前类似的试验却以失败告终。报道引述来自情报部门人员的分析指出，该试验的成功显示中国在超音速武器开发方面的技术发展远远超出了美国相关部门的评估。那么中美在超音速导弹技术开发上各自的水平如何？中国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完成的试验，为何要到今天才对外公开？我们就以上问题电话采访了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社的主编郑继文先生。郑先生您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啊，其实它是八月份就已经试射了，但是现在才把信息透露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个金融时报啊把这个信息透露出来。您觉得中国通过这种方式要向外面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想进入十月份哦，就整个两岸关系变得很复杂，而且很敏感，尤其是这个十月份这个月初的时候，那解放军飞机其实以前所未有一个创纪录的数字架次飞行架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西南空域，那尤其是10月4号当天就达到56架次，这是过去以来就从未有过的状况。那再加上10月10日蔡英文总统在国庆讲话里面其实提到了这个两岸的关系，其实岛内的舆论很大成分是解读为就是两国论的2.0版，就是进化版。因此两岸之间在政治在军事相关的这个不只是僵局哦，而且就是形势那一般来讲会更为严峻，尤其是这个周边这个两岸之外的一些军事力量，那经常在周边活动，那包括昨天有美加两国的海军军舰通过了台湾海峡北上，那之前又有很多美机美舰在周边活动，其实都让整个十月份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那特多，也引发外界有关这个两岸是否会爆发冲突的一个焦虑哦。但总体来讲，我们这个很有趣的发现，像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对于这些这个变动的状态，尤其是蔡英文的这个双十讲话，那没有立刻进行回应哦。但我们知道，那解放军必定会有一些动作，那来具体反映这个蔡英文这种两国论2.0的谈话，因此把之前演习。或者试验的一些新武器，这些试验的一些这个记录，拿出来做某种宣传，做某种论述，特别是高超音速这个飞弹，是美中俄三国一个竞相发展的一个具有战略威慑性的一个全新的武器哈。因此，把这个武器试验拿到这个时候来做一个发表。其实在很大成分就是起到一个军事威慑的作用，那既威慑这个美军也威慑这个台湾军方，因为毕竟这种武器在目前美国的所有武器系统里面就是很难拦截这种武器的攻击，因此展现这样的一个军事科技的发展和这个威慑能力，其实我认为是很巧妙的呼应的那近期比较严峻的两岸的一个政治方面相关的态势。
就是给一点威慑，让你知道我是可以给你一点颜色看看的，就是我 我如果愿意的话。那下面我们再从技术层面来讲啊，中国已经是以前已经试射过并没有成功，这一次是离这个目标啊差了20多公里。那么从这个技术水平上来讲，中国和美国和俄罗斯相对比的话，那前阵子朝鲜也试射了这个超音速导弹是吧，那这几个国家从技术层面来对比的话，哪个国家比较先进一点？
就目前来看哦，这几个国家相关的这个超音速导弹的这个试验都在做。那美国过去以来比较大，这个为人所知就是利用 B-52 试验这种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那另外美国陆军那之前大概上个礼拜也公布了，它有一种超音速供美国陆军用的导弹，它的原型那也这个通过图片的展示，那秀出美国陆军也在搞这种武器。我想这是美国相关的状况哦。美国过去的试射有成功也有失败，那这是美国目前发展的情形。那中国方面，诚如前面您讲的，就是已经试验过多次，有成功也有失败，但这个中国大陆对此的透明度其实不高哦。那比较为人所知就是2019年在北京的阅兵分列式里面，它的东风17展现了这种高超音速的弹头。那时候这个似乎向外界说明了解放军在短期内会把这种这个很强有力的攻击导弹列装，但从这次试验似乎不太成功，或者有很大改进的这个技术部分显示了。那大陆方面正在这个发展这个导弹的同时，也不断修正它技术的不足，那希望能持续精进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包括精确度啊、破坏能力啊、或抗拦截能力等等。我想它还是不断会推进这个技术的。至于俄罗斯的话，俄罗斯我认为它目前的发展哦，那相对好像比中国和美国要来得成功，毕竟他之前装置在米格31这个拦截机上面的匕首式这种导弹，他似乎已经列装的服役哦，而且过去2个星期他还这个试验了锆石，就利用潜艇，就是核攻击潜艇发射锆石，那自己也宣布这个成功，从俄军列装和持续试验。那更多的超音速武器可以发现，那俄军在这个部分可能掌握的成果，似乎比较成熟哦。那至于说这个北韩，那10月1号的时候宣称他们就是9月底他宣称也有试验这个高超音速这个导弹，但普遍认为他的试验并非成功，那离部署可能还有一大段距离哦。显见。目前公开的4个国家里面，那可能以俄国方面应该会最早成军，那接下来可能是中国，然后这个美国第3，那北韩限于它资源和技术能力，我认为它是在这个部分发展，相对于前面3个国家，可能是这个成熟度会比较差，
感谢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社的主编郑继文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法广网站收听本台对郑先生采访的完整内容。郑先生还就美国核潜艇在南海遇到不明物撞击的诡异事件，以及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是否违背核不扩散条约等问题，回答了法广的提问。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要感谢澳大利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艾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好，今天10月18号星期一，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报纸的头版焦点各有侧重。费加罗报关注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六在塞纳河边为1961年10月17号惨案50周年献花哀悼引发的争论。解放报聚焦的是欧盟面对成员国主权与欧盟的权力谁更大的争论引发的困境。天主教十字架报则关注巴西即将公布的有关其总统博索纳罗对新冠疫情灾难性的应对政策，他甚至有可能被指控犯下了反人类罪。 《费加罗报》头版头条标题是阿尔及利亚战争，马克龙面对历史记忆的陷阱。回溯历史，50年前的1961年10月17号，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尚未结束，国内的局势极为紧张，巴黎地区的几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走向巴黎进行游行，抗议实行宵禁。尽管当局禁止示威，但是游行队伍还是出发了。时任省长的巴蓬让警察自由逮捕这些人。当天的死亡人数目前尚无确切的数据，但是有一些尸体从示威者未到达巴黎而经过的桥梁被扔进了塞纳河。马克龙上周六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在受害者家属和后人的陪同下献花并默哀。虽然他当时并没有发表讲话，但是随后他在爱丽舍宫发出的声明中明确指出，那个晚上在莫里斯·巴蓬领导下犯下的罪行对共和国来说是不可原谅的。他也声明，法国清醒地看待其所有的历史，并认识到明确规定的责任。《费加罗报》分析认为，这一举措是共和国总统一长串的历史纪念项目的一部分，他希望使他的五年任期可以成为重建与阿尔及利亚关系的任期，如果不能得到安抚，至少也要让他正常化。而在目前两国关系非常紧绷之际，马克龙这样做能否达到目的呢？文章认为，马克龙离他的目标仍然很远，阿尔及利亚对法国总统的做法有距离感，甚至是蔑视的。与此同时，对于总统的做法，法国政坛分歧也十分的严重。左派认为他对历史反省做得不够，右派和极右则认为他太过了。文章最后指出，很明显，各方都已经进入了明年四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的预热赛，与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上次选举主要的因素不同的是，身份和移民问题将在明年的大选选战中占据特殊的地位。经济类报纸《回声报》今天的头版大标题是全球贸易遭遇大塞车，原因就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之际，世界各地的海运不仅遭到集装箱短缺的问题，而且港口都爆满拥堵。在报纸的内页系列的报道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世界对中国集装箱难以置信的依赖。文章指出，全球集装箱行业严重依赖中国，几乎所有的集装箱都由中国制造，全球的货物运输极其依赖中国的制造商。中国生产了96%以上的干货集装箱，100%的冷藏集装箱和90%以上的罐式集装箱。而这种依赖性从来都是一个特别的问题。集装箱短缺是影响海上货物运输和全球供应链的主要瓶颈之一。由于市场需求量大增，40英尺集装箱的购买价格今年春季超过了6500美元，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达到1998年以来的最高点。而冷藏箱和罐状式集装箱的价格都遭遇了暴涨。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中国干箱的产量同比猛增235%，达到300万个20英尺的当量单位。除了集装箱的整体短缺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箱的分配不均。美国的港口十分拥挤，但是中国的码头缺乏，这就导致了海上货运的中断，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来纠正的问题。回声报的另一篇文章关注的是亚洲的货币。文章认为，北京对亚洲经济和货币的影响性极大，由于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性，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势必也将对整个亚洲产生巨大的影响。以上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美国专栏题目是如果长津湖来美国上映。据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抗美神剧《长津湖》出品人兼总制片人于东透露，目前正在推动《长津湖》在北美、欧洲上映。《长津湖》在中国的热度不是绝后，也是空前。这样一部电影，仅仅让其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发挥影响力，当然不够。于东推动《长津湖》在北美、欧洲上映，尤其是进军美国，应该是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部署。长津湖在美国上映，其意义可以说上10条8条， 这里只说其中两条。首先是可以颠覆美国人的韩战史观。韩战爆发70年以来，美国人一直受美国政府和美国史学界的蒙骗和误导，说韩战是金日成独裁政权发动，意图消灭自由民主的大韩民国。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16个成员国参加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阻止金日成的战争行动。中国在苏联指示下派出190万志愿军与不到40万联合国军作战。而长津湖告诉美国人，美军参加韩战目的是侵略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则是保家卫国，是正义之师。尽管杀敌1000自损10000，但取得了伟大胜利。长津湖一旦在美国上映，作用非同小可。今后任何政治人物竞选总统或者是议员，如果不改变韩战史观，都将被选民唾弃。大学里坚持老一套韩战史观的教授将失掉教职，去领取社会福利金度日。美国近年因为一位名叫弗洛伊德的黑人在警察执法中死亡，而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开国先贤、军队将领、国歌作者、桂冠诗人的塑像都被推倒。如果长津湖在美国上映，其威力不下于弗洛伊德。最起码首都华盛顿韩战纪念碑那19位美军雕像和刻着阵亡美军名字的纪念墙会被砸烂。其二是可以让美国人精神崩溃。长津湖里最经典的镜头是被中国官媒盛赞为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可磨灭的符号、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的冰雕连画面。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有的是炮火连天、尸横遍野的场景，但韩战的中国军队让整个连的军人冻成冰雕。长津湖将其拍成极致之美的形象，在美国的电影银幕上展示，却是美国人的心灵无法承受的。长津湖在美国上映之日，就是美国人精神崩溃之时。精神崩溃的美国人会失去思维、战斗、工作、生活的能力，沦为任由中国宰割的奴隶。什么南海争端、武统台湾、美中贸易逆差、新疆种族灭绝、新冠病毒溯源等等，统统都得听中国的。中国人不动一枪一炮，依仗一部电影《长津湖》，习主席2035年中国拥有美国的誓言将提前实现。长津湖在中国的票房快要突破50亿人民币，来美国上映少说收入10亿美金，可超过美国历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星球大战》9亿7000万。顺便说一句，制片人于东、导演陈凯歌、演员吴京们在美国的票房收入可留在美国慢慢享用，不再怕被人逼捐，也不会有人批评他们消费志愿军烈士。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 Jeanette 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全球房地产价格目前上涨趋势令人担忧。美国房地产价格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涨了将近20%，欧元区它可能在年底升至8%，这将使其成为30年来最强劲的增速。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的低利率和家庭收入的良好抵抗力正在支撑这个需求，这项价格激增并非没有造成问题。而且是否飙升太快了呢？人们会发出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去年房地产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了5.3%，这是在经济衰退期从未观察到的现象。即使由新冠疫情带来的这种现象也非常特别，并且这种变动正在加速中。在美国，一年内房价上涨大幅 20%，在欧洲计算器指数也变得疯狂，德国涨了11%，荷兰上涨13%，欧元区7%。牛津经济学院经济学家阿马罗估计，今年年底欧元区的价格可能上涨8%，成为30年来最大的涨幅。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房价上涨率的激增：低利率导致金融和房地产资产估值上升，尽管这种低利率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各国中央银行通过促进使用公共债务为危机期间的因应计划提供资金，在这一项严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各国的干预，家庭收入在新冠疫情期间也获得照顾，面对危机有很好的招架能力。随着利率下降，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房地产价格买力平均有所增加，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与购买新房相对应的家庭投资已经超过了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居家远程办公的普遍性已经不再令人陌生。那些有能力有办法可以居家办公的，往往比较喜欢选择距离市区更远更大的房子。然而房地价格的飙升毫无疑问会带来问题。阿马罗专家指出，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一般家庭的影响可能非常的严重。对于另外一位经济学家费里来说，房地产价格上涨与其说是宏观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因此越来越高的住房成本加剧了世代之间以及最富有的和最贫穷者之间的不平等，迟早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将转嫁到房租上。货币基金组织在关于这项问题最新研究评估中指出，住房供应量对于不断增长的购房需求的反应迟缓，供应量缺乏的困难进一步加剧。费里还指出，在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种价格上涨反映了售房供应量的不足，最终是因为市政当局还有其居民不愿意采取开发新建筑的住房政策。许多人认为，随着利率上升，呼之欲出的新房供应增加，价格会平静下来。然而基金组织担心房地产泡沫会突然的破裂。该组织说，房产价格的下跌风险似乎很大，在最坏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们未来3年的房价下跌估计到14%左右。就欧洲央行本身而言，他也开始担忧。央行业监管活动负责人恩里亚周四对欧洲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说，房地产的质量似乎正在恶化，我们还观察到某些国家的住宅房地产中漏洞的出现。然而还有另一种可能，分析家主任巴丁解释说，还有一种情况是家庭在新冠疫情期间累积的储蓄存款没有被消费，而是投资于房地产方面，但这种投资于非生产性的资产并不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缔造的 GDP 也很少。那么疫情危机期间已经损失的 GDP 将无法再弥补回来，更何况这种现象会进一步推高房价，再次的对年轻世代不利。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阿德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本台法语部的地缘政治节目本月初做的一个题为正在发生变化的全球化的节目中指出，世界已经变得非常的复杂，难以破译，而且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关联。面对不断变化中的全球化，在美中关系史无前例的分裂和推动下，人们越来越感到集体知识和合作的必要性。本台的记者马黑
Yves-Hans Chardin 对世界政策会议的创始人和主席，同时也是法国的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创始人和所长德蒙比尔先生，以及法国费加罗报的高级记者和外交政策编辑雷诺吉拉尔德进行了专访。在这次访问的后半部分中，谈到了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等主题，其中或许有些比较独特的观点，值得在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中与大家共同分享，欢迎收听。记者在这个部分的第一个问题是，目前有没有避免中美之间对抗的可能性？德蒙比尔先生的回答是，
避免竞争的可能性绝对没有，竞争一定会发生。中国希望成为在本世纪全球第一强国，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时间点或许是2049年，也就是中共建政100周年的时候，这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但现在中国一定不希望发生战争，而是更希望通过中国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不战而胜，这一点也是无可置疑的。但这并不是说在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不会发生事故。有不少人认为最大的危险就是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这里就会有一个很难预测事态发展的前景。但令人感到非常疑惑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坚持要在台湾问题上冒险。他不仅强化了语气，甚至也非常明确地说要在自己执政期间解决台湾问题。我们都知道他采取措施修改了宪法，让他至少可以再多一次执政期，但时间还是很短的，而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的动作，这样就会引发与1962年古巴的导弹危机相似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要么采取正确的措施，也就是和古巴导弹危机一样，危机结束后建立进行武器控制和互相信任的机制等，要么就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出现完全失控的局面，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局面，但很难预测其可能性有多大。
Ou alors il y aurait un dérapage incontrôlé. Je crois que c'est une question qu'on peut poser, mais il est impossible à l'heure actuelle, à mon avis, de jouer sur les probabilités.
记者又问到，目前中美两个阵营都在运作，其战略也越来越清晰了。中国对台湾虎视眈眈，而最近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建立起了一个名为奥库斯的共同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澳大利亚也撕毁了与法国签署的一个潜艇合同，转而向美国购买核动力潜艇。如何看这样的局面呢？吉拉尔德先生的回答是，
Je crois qu'on peut parler du début assez clair.
是的，我认为现在可以说这是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开端。这场战争可能持续40年的时间，但这场战争和之前的那些都不同，不再是鱼雷战，而是网络骇客战，是威慑战。如果可以将其比作是一场5局比赛的话，我认为中国现在是输掉了第一局。3-4年前，澳大利亚还是中国非常友好的国家，中国也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今天很清楚的一点是，澳大利亚人害怕中国，他们被北京采取的鲁莽措施震惊了，而原因竟是堪培拉要求对新冠疫情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实际上，当一场瘟疫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之后，做出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中国方面却做出了异常激烈的反应，随后就开始针对澳大利亚进行网络攻击等。而现在美英澳达成的这个协议很明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另外，我们还知道有印美日澳之前已经组成的4国对话机制，但应该说中国人没有完全输掉这场比赛，因为中国很会采取耐心战术，他们在等待时机成熟。因为如果他们回头看历史的话，就知道需要等待的是等美国人自己放弃。美国人1955年曾经到东南亚去想代替欧洲人，但是1975年也在放弃西贡离开越南而结束。美国人在2003年到伊拉克，但是2011年也撤退了。 中国人当然也看到美国人2001年进驻到阿富汗，但2021年也完全撤军，因此这也是中国人希望在印度太平洋上打的战役。中国人已经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优势，他们占有并在南海的岛礁上建立了基地，而如果按照国际法的话，这些地方之前并不隶属于任何国家。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已经在南海获得了比地中海面积更宽大的海域，他们同时也大力发展海军，而这些都是因为习近平某种痴迷，他希望自己在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之后才离开政权，但这可能会导致局面失控。首先，台湾人已经看到了香港人的例子，他们希望坚持自己民主和自由体制。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和第一次太平洋战争期间一样，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保护中立的态度。
Dangereux, ou d'ailleurs les Russes dont on parlait tout à l'heure, je pense, où les Russes vont garder leur neutralité, comme ils avaient d'ailleurs gardé leur neutralité pendant la première guerre du Pacifique.
德蒙·比尔在这个问题上补充说道。
Alors, très brièvement sur ce que Renaud appelle la première manche.
刚才他提到这场比赛的第一轮，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输掉了，这是一种说法，但我认为他们对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组成的奥库斯联盟首先是感到非常震惊，没有想到对方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回应。在欧洲也一样，因为中国在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组建了16+1机制，通过这种方式渗透到欧洲的一些国家，但美国也同样做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始料未及的。另外一点，我认为习近平的态度非常奇怪，因为这和耐心的战术不相符，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令人不解的地方。
Curieux, parce qu'il est incompatible avec la notion de patience stratégique. C'est là qu'il y a quelque chose d'étonnant.
记者随后又问道：美国和中国对抗的同时，与欧洲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的微妙了。澳大利亚取消了与法国的潜舰合同。一度还引发了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外交危机，但是同时欧洲也意识到了应该建立自己的防卫的能力，在美国的重心转向印太地区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法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最近也到访巴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呢？德蒙·比尔先生的回答是
：Bon, mais Anthony Blinken, malgré nous le connaissons tous, il est le secrétaire d'État américain. Bon,
布林肯的确来法国访问了，我们都知道布林肯，但他毕竟是美国的国务卿，我认为潜艇危机还是有其好处的，因为至少他让我们看到一点，那就是我们和美国可以继续成为跨大西洋的盟友。但不要忘记的是，面对巨大的威胁时，每个国家都是孤独的，必须自己面对问题。
Mais nous devons redécouvrir que face aux grandes menaces, les États sont seuls.
记者又问道，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必要让欧洲跟随法国的步伐前进。吉拉尔德先生说
Oui, mais ne pas se faire d'illusions non plus, si vous voulez.
但是也不要抱任何幻想，现在看起来欧洲防卫是一个游戏，或许200年后可以得到实现吧。因为说到防卫，就不得不提到军队，不能不需要战士，而战士就是随时准备为了一个原因杀人或者被杀死。可以说是在欧洲的国家中，英国和法国有战士，如果你们知道欧洲还有哪个国家有战士，请你们告诉我，因为我的确不知道。我看到德国军人在科索沃或阿富汗执行任务，但他们不是战士，荷兰军人也不是。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比如波兰。波兰人不介意说他们就是美国的奴隶，他们认为这样感觉很好，也不需要其他的身份。目前的局面对他们来说非常合适，因此不要抱任何幻想。至于如何做，我们认为应该建立联盟。尽管澳大利亚在潜艇合同问题上 在我们背后捅了一刀，但实际上也并不是太过严重的问题，而且法国海军集团也不缺订单。我认为应该继续和英国结盟，因为英国与我们很近，可以采取联合行动。而且如果认为法国有能够保护澳大利亚去面对中国的威胁，也是不可能的。澳大利亚当然要回归到美国那一边，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不够聪明。但对法国来说，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地中海。当法国面对土耳其在利比亚的扩张主义做出反应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抛弃了我们。我们应该建立阿道克联盟，支持和强化希腊对抗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后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或许土耳其的政权以后会发生变化。但现在很明显的是，他们有在地中海扩张的决心。我对法国在这个事情上孤军奋战的局面感到遗憾。
Expansionnisme en Méditerranée qui est évidemment dangereux et on peut regretter que la France soit un peu seule dans cette affaire。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小山的配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艾娃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友好，一说起法国19世纪新古典主义著名画家安格尔，很快就会提及他的长寿和多产。但在他赢得罗马大奖成年之前呢，在成为伟大的官方艺术家，获得荣誉军团勋章之前，在他为坐在帝国宝座上的拿破仑一世画像之前，在他执掌罗马法国学院美第奇宫之前呢，在荷马后裔的万神殿中拥有位置之前，他更像谁呢？他是如何实现笔下沐浴者的性感，以及那么多著名肖像画的真实力度和高贵？目前在奥尔良博物馆举行的季节展，正是针对安格尔早期的这段青葱岁月。馆长指出，传记作家常常倾向于将莫扎特式的天才模式移植到画家的青年时代，他们把画家变成了一个神童。当然，为了与年轻安格尔的相遇，可以去他出生的城市走走。虽然蒙托邦博物馆拥有画家工作室的藏品，但奥尔良博物馆引以为傲的是拥有让查尔斯·奥古斯特·西蒙的肖像，这是一张具有非凡技艺的华丽作品，通过综合运用影线和擦笔技巧来渲染黑色，烘托白色高光，第一次显示出作为达维特的学生在同龄人中的优势。为了这次展览，奥尔良博物馆从加隆省找来了画家的40多张素描作品，并对他们进行了修复。这些画展示了在成为一名成熟的画家之前，安格尔花了很长的时间用铅笔素描为自己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开始，首先有一位画家的父亲约瑟夫·玛丽自己也是一位画家，而且从展出的几幅侧面微型小像看得出是一位相当出色的画家。他是安格尔在图鲁兹学院求学之前的第一位老师。1791年，年轻的安格尔带着他父亲给的画家来到了玫瑰之城。画家里有数百幅拉斐尔、提香、鲁本斯、华托作品的版画复制品。毫无疑问，这个少年一直在临摹这些名作，直到他对这些作品的内容烂熟于心。由于他准确的、不含杂质的、细腻的线条，安格尔赢得了人体模特素描的奖项。在他对古典主义作品的学习中，可以看到他对肌肉结构的关注，既完美也有张力。这样的画面充斥着罗马绘画大奖作品《阿基里斯接见阿伽门农》的大使中。 同时安格尔也完善了他的肖像化技法，在等待酬金更丰盛的大型订单时，这种技法也可以让他增加些收入。在这一时期，他的风格基本上是随着当时的官方其他主要艺术家之一让巴蒂斯特·伊萨贝的脚步。伊萨贝以黑色风格的肖像画著称。安格尔在1801年至1804年为临摹达芬奇的肖像画《美丽的费隆尼耶夫人》画的一幅习作，已经具有与原作相媲美的精细。他还见证了安格尔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崇拜，热爱大自然，对光的感觉。他宣称我们应该跪着临摹古人，维曼的褶皱、肌肉的纹理、手势和雄辩的姿态都来自在卢浮宫中看到的神话人物。如果这就是全部了，就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安格尔的天才更胜一筹，展览还展出了他大量的人物素描写生，从中不难看出日后他的著名肖像画的影子。最后，与16世纪的焦氏主义画家一样，安格尔的画风发展出了一种改变人体结构的倾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美感，因此而超越出了人体的正常比例。他1804年至1806年的作品《塞尔马西斯》和《赫马弗洛德》中，人物的手和脚的比例就被拉长或缩短了。安格尔在24岁时的自画像曾被大幅修改过，奥尔良博物馆的一幅藏品就证明了这幅肖像早期的状态，显示出他左手正拿着一块布将画板上的粉笔印记擦掉，而不是左手扶于胸前。这一修改极具价值，从那时起，安格尔将不再只有自信。在获得罗马大奖的那天，约瑟夫·马里不再给自己署名安格尔，而是署名安格尔之父，把姓氏单独留给了儿子。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北京宣布中共19大六中全会于11月8日召开，将审议百年历史决议，北约将扩大针对重点以应对中国的崛起。欧盟外长博雷利表示，欧盟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对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法国驻白俄罗斯大使在明斯克要求下离开白俄罗斯。德国自民党批评中国使用纳粹语言对台湾进行威胁，台湾民众选择永远维持现状占最多占50%。日本官方长官表示将提升导弹防御能力应对中国军事活动。中国推翻《金融时报》此前报道，否认试射高超音速导弹。英国国际贸易大臣表示欢迎中国在非战略领域投资。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埃德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 Brigitte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Le Chat。
Marlou se gratte les jouets, Marlou, le canapé et la couette ont si bien moulé. Tes mots, ton corps de poire bled s'est fossilisé. Faut que je mette des crampons pour te solliciter. Ou est-ce qu'un simple pied de biche suffit pour te décapsuler?
Toi et moi, c'est Gabin Signoret. Nos chats face en supermarché. Qui a peur de Virginia Woolf?
manger pour ta gouverne, Marlou. Apprends quand même que ça fait un bail qu'elle me plane pour que je me taille. Et que je suis là, Marlou, et que je m'acharne. Je sais pas pourquoi, je veux une médaille. J'ai en réserve quelques noms d'oiseaux pour tes chers camarades de chaos. Pour que de la haine coupée, où je fais du Dario Argento. De ta maman, est-ce que t'envisages enfin un serrage? Est-ce que je la kiffe ta main, surtout quand elle la boucle et qu'elle dégage? Y'a des matins, je crois avoir un troisième kit de ça. Va si tu joues à ça, je t'infanticide. Prête à me faire m'aider si tu viens pas m'aider. Si tu suicides le désir, choisis la maman à la putain et je te liquide. D'années, ça fait trop d'années qu'on se fréquente. Année, je te connais comme si on venait du même ventre. Je te fais la misère façon avant-centre, mais c'est bonne guerre, mon